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现在是7月17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8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星期天，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市，3名警察被枪杀，还有3名警察受伤。至少有1名戴着面罩、身穿黑色服装的男性枪手用攻击步枪开始射击。初步的细节还不十分清楚，但当局说1名嫌疑人已经被打死。据报，在医院里还有另外1名警察生命垂危。警方为了抓捕其他嫌疑人发动了大规模的搜捕，人们看到警察聚集在离警察局总部不到2公里的枪击现场，直升机在附近上空盘旋。在枪击发生后的几个小时，有关当局说警察们是在一个便利店遇袭的，后来在附近发现了一具嫌疑人的尸体。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约翰·贝尔爱德华兹把这场袭击称作是在我们需要团结和愈合伤口的时刻，对我们所有人发起的难以名状的无端的攻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天保证要清洗参与星期五未遂政变的人。与此同时，土耳其保安部队在2处航空运输设施与政变的策划者发生了冲突。埃尔多安星期天说，在各级政府这一清理病毒的阶段将要继续，就像癌症病毒一样，他们在政府各处扩散。官员们说，土耳其保安部队在萨比哈格克琴国际机场附近鸣枪示警，并逮捕了一些人。这个机场是服务于伊斯坦布尔市的2个国际机场之一。土耳其中部地区主要城市科尼亚的空军基地也发生了冲突，一名官员说已经控制了局面。法国警察星期天释放了在法国度假胜地尼斯发动袭击的卡车司机的分居的妻子，他们正在办理离婚。那个卡车司机开车撞死撞伤将近300名庆祝巴士底日的人。警方仍然在讯问另外6名被拘押的人，以便确定袭击者是否是在独立行动。被释放的卡车司机的妻子星期五被逮捕，他们2人有3个孩子。她的丈夫驾驶一辆载重19吨的卡车货车，以每小时90公里的时速，在尼斯的濒临地中海的银格鲁大街上狂奔2公里。撞倒了几百人，撞死84人。之后不久她被拘留。她的律师对法国的电视台说，当她的丈夫对她施以家暴之后，她已经把她踢出了他们的住房，并且跟她再也没有接触。在美国两党即将召开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星期天出炉的3项民调显示，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持续高过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虽然美国选民对他们2个人都不满意。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寻求成为美国的第一任女总统，她的支持率高过川普4到7个百分点。房地产大亨川普将会于本周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所做的民调显示，克林顿以47%比43%领先于川普。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所做的民调为46%比41%。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与 ORC 国际所做的民调为49%比42%。孟加拉国警察局逮捕了一名教授，他被指控把一间公寓租给了袭击一家高档餐馆的罪犯。本月早些时候发生的袭击导致20多人死亡。达卡南北大学教授阿森与他的侄子和公寓管理员一起被逮捕。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下节目是海峡论坛的录音重播。海峡论坛节目在北京时间每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通过广播和电视为您联合播出，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积极参与。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7月1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李一华，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晚和我一起主持的讨论的还有在台北的台湾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一华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一华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台湾的听众朋友，您可能今天晚上在上了美国之音的脸书之后呢，没有办法看到直播，因为我们上个星期呢是测试，那么测试的结果还不错，我们预定在8月会推出常规的脸书直播。那么在这个8月之前呢，台湾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请您收听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也就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李老师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老师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跟我们来探讨这一次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南中国海仲裁案问题。那么继续请易华为我们来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博弈，也欢迎李华球老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顾问巫和一博士。巫博士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李老师好，听众大家晚安。
是的，好，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打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下面我们就先正式进入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炉之后，中国政府强调了对裁决不参与、不承认、不接受、不执行的四不政策，认为仲裁结果是废纸一张，仲裁法庭上演了一出闹剧。台湾则在仲裁之后由总统府发表声明，表示绝不接受仲裁结果，仲裁判断对中华民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两岸难得站在同一阵线，对结果不承认、不接受，南海局势因为仲裁结果而再掀波澜。两岸在未来有没有可能在南海问题上携手合作？仲裁结果是否是开启两岸合作的机会之窗呢？首先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这个仲裁结果一出来之后呢，中国大陆马上这个发表了这个有关的反对跟拒绝的这个态度，那么他也频频的呼吁台湾要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和中国大陆和台湾应该要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祖产。那么台湾方面呢，陆委会已经表示了在领土的问题上不会与任何政府国家合作。那么您认为在未来两岸的这个有没有可能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合作？
是，那么有关于这个菲律宾向这个海牙的国际仲裁庭提出这个申索案呢、啊？事实上，这个申索案是在2013年就提出，当时一提出，中国呢就也是一样不承认、不接受，那么不参与。那么事隔呢到现在3年多的这个时间，这一次呢在7月12号宣布之后，中国依然是不承认、不接受的四不。那么对台湾来讲的话，太平岛从岛被降格为礁，当然对台湾政府或者是对所有人民来讲，当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因此呢，总统府在第一时间采取强烈的这个声明。那么同时呢，台湾的媒体以及台湾许多的这个民众都对这件事情呢极度的这个不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在这一次的这个仲裁案一宣布啊不久之后啊，马上就发表声明说，这个问题对中国跟菲律宾都具法律的约束力。事实上这个说法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他不能够接受，因为事实上在1986年的时候啊，尼加拉瓜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案件啊，对美国来讲，当时的国际法庭是裁定美国是必须要来这个接受这个不对的这个事情，但是呢，美国就因为这个案子，他退出了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海洋公约。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事实上美国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国际海洋公约的这个签署国，那当然是也没有这个资格来做这个事。可是呢从美国这几年来重返亚太的这个战略的这个走向来看的话，那么美国呢在南海地区的这个不管是军事的演习巡弋，或者是对于南海周边的这个水域海文的这个调查，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的一丝的机会，那么一直抱持了这个自由航行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周旋于各国之间，同时呢，也在这个海域当中掀起了许多的这个波折啊，引起了美中之间的非常大的这个波浪。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话，我当然认为呢，美中之间对于这一件的这一个南海仲裁的这个波折啊，延伸的这个时间啊，应该短时间不会停止。那么我们看近期的这一个南中国海的美中的这一个军事的这个较劲啊，非常的明显。那么同时呢，在较劲当中，也不无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地区的这一个火药味越来越浓厚。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台湾跟大陆呢，要有合作的这个机会，我认为不大，因为原因在背后的这个美国以及日本等这两个美日的这个力量啊，会牵制到台湾的这个想要跟大陆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对中国来讲，他当然希望能够跟台湾合作，因此呢，大陆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或者是其他的媒体也都说啊，两岸一起来护卫这个主产。我认为这个护卫主产这个说法是吃台湾的豆腐，毕竟呢太平岛，那么台湾驻守在太平岛这么久的时间，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太平岛有了许多的这个植物动物，同时呢派驻了这个军队，从过去的海军陆战队一直到现在的海巡署，那么非常明显的就充分的显示太平岛是中华民国的这个主权，因此在合作上的这个机会不大。但是呢我也认为，那么政府方面呢，应该也会非常谨慎小心的在这个太平岛上或者是在南海周边，不会放弃一切的主权跟一切的这个资源。但合作的空间虽然不大，但是呢我想呢也不会距离这个美国这么近，或者距离日本这么近，那么就来采取远离中国的这个方式，我认为倒不至于这样。但是会有更进一步的进展的话，我想要看未来持续的这个发展才能够来做一个定论。
是，接下来我想先也请问在华盛顿的乌合一博士哦，刚刚李华球老师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美国在这个地方所扮演的这个角色跟影响。那么您认为两岸有没有可能在这件事情上进行合作？在未来，还有刚有学者提出说这是一个两岸合作的机会之窗，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
我认为这个蔡英文上任以后哈，远中亲美哈，结果在南海吃了大亏，这个太平岛变成为礁呢，这是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后呢，36年来中华民国在国际上最大的损失。最重的挫折就是，基本上我很坦白讲，等于被美国出卖了哈。为什么出卖呢？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中共呢，在南海是竞争态势，就像非洲的谚语讲，两个大象打架呢，所有的树木花草都受伤了。那我们太平岛呢，居然就从岛变为礁呢？那美国是愿意牺牲中华民国的利益呢，而能够有机会呢，重新进到南海呢？跟中共抗衡，所以在国际政治斗争之下呢，那么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结果。当然，李华秋说先生说这可能性不大呢，我个人倒是建议呢，蔡英文总统呢，不能再远中亲美了啊，必须像马英九总统一样，在三边都保持平衡，所以可以互相唱和啊。那么你想想看，这个很简单一件事情。这个中日为什么在马英九下了签渔业协定？因为美国压迫日本，因为他知道马英九跟大陆很好，那么万一要掉下联合起来受不了，所以呢，马英九反而陈水扁签不到，李登辉签不到，反而马英九签到这个渔业协定，是台湾的渔民多了比台湾三倍大的面积的捕鱼区域，所以蔡英文必须在这地方要谨慎小心，必须不能再紧抱着美国的大腿啊，那美国反而瞧不起你。我个人认为应该有一个新的思想，也许蔡英文不敢很大方的去做，但是呢， 必须要跟中国大陆在各个方面呢互相能唱和，然后呢这是一个共同来对南海呢能够保持一个保护的一个态势呢，我认为有必要，而且蔡英文应该谨慎思考。
是的，好的，我们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一华。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侨老师，就是这一次在这个南海仲裁南中国海的仲裁案这个仲裁结果出炉之后，菲律宾的三个诉求几乎全部都得到接受啊，所以菲律宾人民很高兴啊，他们甚至自己创了一个词，就模仿英国脱欧啊，创了一个词叫脱中啊，就是说希望中国的势力能够离开南中国海啊。那么想请教您的就是说从菲律宾这人民的这个态度来看，您觉得是不是其实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一些举动确实是让南海周边国家感到这个不太舒服？那么同时也想请教您的就是说这次这个仲裁案虽然不具有这个法律的约束力，但是会不会有一种制造舆论的态势，同时会引起周边国家竞相的仿效的一个作用呢？您的看法？
是，那么这一次仲裁之后呢，菲律宾的三个绳索都得到他预期的这一个目标。可是呢，整体来看，我认为啊，对菲律宾来讲，事实上，那么也就是说，在南中国海十八个岛，原来叫岛，都被这一次的这个仲裁庭呢，把它判为是礁。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菲律宾的这个三个绳索都达到它的目标，可是呢，也可以说菲律宾因为这个仲裁，它得罪了国际上的大国，特别是中国。那从这个角度，也就是说，因为这样子，所以菲律宾的新任的总统杜特地，他特别呢伸出了这个橄榄枝，想要呢在近期跟中国的这个领导人呢做进一步的这个会谈。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菲律宾他在面子上得到了这个相当程度的这一个注意，可是真正在他的理智上有没有得到？我想各媒体上的各种风风雨雨的这个评论都有，有人说他都得到了，也有人说他也有失去。我个人的观察，我认为他是得到了面子，但是他的理智仍然有他一定程度的这一个风险的存在。比如说他跟中国的这一个整个的中国的，因为呢这个仲裁之后，他的九段线 U 型线整个就丧失掉。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对中国来讲，他当然相当的这个不能够接受。不能够接受，他当然呢，除了责怪美国之外呢，他当然第一个这一个要责备要怪罪的当然就是菲律宾。所以说菲律宾在理智上来讲，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他得罪得起吗？我想呢，应该是困难度非常的高。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菲律宾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当然就有可能呢进入到博弈刚刚提到的第二个这个问题。我认为在南海周边的这些小国，比如说越南、马来西亚、汶莱等这几个小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有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当然都在美国的这一个推波助澜之下让他们敢采取这样的一个比较冒进的这一个动作。我个人认为比较有可能呢有进一步的动作呢，应该是以越南这个国家来讲。因为过去越南对我们太平岛就已经有过许多次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不利太平岛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同时越南距离太平岛也非常的接近，而且呢他目前他所配备的各项的装备武器来讲的话，并不会输给这个菲律宾。再加上他对太平岛这一个战略的地位以及周边的这个海域的渔权，同时各种丰富的这个天然的资源的觊觎来看的话，我认为越南有可能呢会不会采取进一步的冒进的动作，当然还要再评估。但是呢，会不会让他铤而走险这也可能要看后面的这一个美国的这一个支撑的这个能力到哪里。所以我认为这件南海仲裁之后余波未平，还值得再观察。
好的，谢谢李华侨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乌合一博士，就是您刚提到，就是您认为这个远中亲美才是这一次我们这个太平岛由岛变礁的一个主因呢。不过执政党民进党的立委呢，他们则是抱持着跟您不太一样的看法。他们是说呢，就是因为之前这个马政府跟这个中国大陆走得太近了，所以结果让这个国际仲裁庭把这个中华民国视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呢。像 像行政院长林权就说，这个在这次仲裁案当中呢，竟然以中国台湾当局来称呼我国，贬义我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那么同时呢，也把这个非仲裁标的的太平岛擅自化为岩礁。那么这个执政党也就是民进党的立委认为说，这都是因为跟中国大陆走太近所导致的结果。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
我当然非常不同意民进党部分人士的这个短见了哈。这个国际情势呢，主要是我刚刚讲过，两个大国竞争南海，那么把美国把中华民国的太平岛当成牺牲品了，他因为把太平岛最大岛打成礁的话，那全部南海都变成公海了，所以这次这个目的呢，他牺牲了中华民国。那马英九呢，基本上一直强调南海，那强调南海重要，要到登到太平岛，所以呢，这次一发生事情呢，因为马英九登太平岛，然后中华民国老百姓都注意到太平岛事情，所以非常清楚，所以反应非常激烈。一反应非常激烈，大家朝野都是同声的谴责的时候呢，蔡英文不得不呢，寻和抚养民意呢，他派军舰，他到军舰前面讲话，他派军舰到太平岛去，都是因为民怨沸腾。那这个也是马英九在卸任之前呢，到太平岛呢，知道大家知道太平岛是个岛，能够喝水啊，有四口井，有一口井还是99%的水。99%的纯水，所以呢，又能够养鸡养鸭，能够养鱼，能够种菜，所以你想想看，冲之鸟礁，日本认为它是岛，但是太平岛比它大了50万倍，大家听清楚，居然还被认为是礁，所以这个社会，这个德国的从前的首相讲得好，这个真理是炮弹打得到的地方呢，这边都是真理，你要靠实力啊。甚至说任何重大事情在国间裁决呢，不是靠裁决，靠是铁与血，就是铁血宰相。所以中华民国要靠实力，中华民国必须要去护渔，中华民国海巡署必须增强它的能力，甚至于能够派陆战队去啊。那么我甚至于建议哈，当然这个在蔡英文大家不愿意不太敢接受的了哈。第一个，蔡英文因为岛内中华民国内呢朝野共事，老百姓都群情激愤，应该召开国事会议，专门讨论南海，让这个民进党、国民党、这个时代力量、亲民党全部一致取得共识。第二个，蔡英文如果胆子大，他应该说：“好吧，我们现在是蔡习会，我请习近平到太平岛来谈。”啊，如果习近平不到太平岛，我们一个到金门、厦门，我们各一天。这个蔡习会，如果能够再这样到太平岛成立，大家那全世界瞩目了。那就证明太平岛不是礁了，所以马英九甚至于建议呢，要到世界各个大报纸去登，证明太平岛是不是礁，要邀请各世界各国的记者领袖都到太平岛访问，看你喝的水是不是海水。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呢，蔡英文必须要当然了，如果蔡英文更能够做，经过这个太平岛能够跟习近平能够见了面，那么双方能结束敌对状态呢？但这是美国是很讨厌，美国是很不喜欢这样发生。但是中华民国外交必须自主，国力必须要自己要去维护化，那必须在三边之间要平衡。如果再继续紧靠的美国的话，只有吃亏，只有倒霉。所以这个我认为呢，蔡英文应该审慎的考虑。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易华。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来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打00801148940。我们线上现在有几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天津的林先生的电话。林先生您好。林先生您好，请说。
哎，我是说，这个像这个国际这个仲裁，我本来还挺看好他的，但是呢，他们颠倒黑白，竟然不顾事实，然后这个法律的判决就是在于没有瑕疵，他们连瑕疵都谈不上，竟然是颠倒黑白。美国是重视法律的一个国家，美国人民有枪，就这个政府一旦罔顾事实，人民都可以推翻他。其实象牙海岸的那个法庭的这样判决，国际社会都应该是摒弃的。 其实对他的这个仲裁是他们自己把它作为一张废纸，不能让人接受，颠倒黑白的这样的结果一定是一个废纸。其实它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政府，也不取决于台湾地区的政府，中华民族的老百姓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的。
好的，
老百姓也一定是说战斗到底的。
好，好，我们接下来
我的观点。
好，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高雄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我觉得这个台阶啊，完全是世界的那个大笑话。日本的小小的那个礁石是岛，不是礁。我们太平洋太平岛有冷水有淡水，养鸡养鸭，还有人，还有机场，是礁不是岛，笑死人啊！这个完全是被美国出卖了。那个还令人痛心的是，我们有民进党的立委几个人还在扯后腿，还有一个亲历的学者还写了一些不当的文章，这个完全给人家看不起哈、啊！我们被美国出卖还不晓得，想想请蔡那个政府哦，南越的蔡那个吴廷琰是怎么下场的啊？我们现在还抱美国的日本的大腿，你要反省啊！他抢到就那个退出联合国，抢到和大陆建交，我们不是出卖了吗？现在你看看那南越的下场是怎样？
好的，谢谢高雄刘先生。好，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河南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喂，
是杨先生，请说。
我就是杨先生。我说，喂，
是，请说。
我多次听到看到你们那个美国自由电视台啊，看到这个播音啊，刚那个主持人讲得很好。我们认为啊，全中国人民认为啊，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霸王，他在哪里惹事，哪里的人民都遭殃。在伊拉克，在利比亚，在这个阿富汗，这么多的难民死了多少人，都是美国给他搞的鬼啊！美国如今还不是国际公约，就是他是培养不参加的，他敢说三道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人，这个老祖宗留下的遗产，他说无用。这是我们坚决不能接受的，我们一定要联合全世界，联合各国，把美国彻底消灭。
好的，我们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台中姚先生的电话。姚先生您好。
大家好，赵立向大家问候。我简单的说两点。第一点，21世纪啊，是大战略的时代，全球化，而网络时代，这个东西啊，不可以用区域冲突啊，或者区域点火啊，来制造事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仲裁出来以后，中国大陆方面有一个宣示，他的宣示是符合联合国和平的宪章，然后他是啊，说这个仲裁啊，对于中国南海 ，the sea，the South Sea of the China。就是中国属于中国的南海的这个地区那个海呀、啊，这个法院呢、啊，它是没有管辖权的，所以这个东西啊是无效的一种仲裁。第三点呢、啊，我要说、啊，因为是21世纪全球化这个大战略的关系，所以维持现状啊，仍然是要以实力为主，实力包括、啊、硬体、软体。中华文化里面呢、啊，都有这些东西。谢谢大家，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河北刘先生电话。刘先生您好，刘先生，请问您在线上吗？
好，我在线上啊。
是，请说。
我先说一点啊，现在台湾所谓的民进党啊，应该脑袋应该清楚了。你只要在中国，只有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边，你才有尊严，才有出路。你想一想啊，你老是抱着美国、日本的大腿不放，是谁先抛弃了台湾？哎，前一阶段台湾的渔民到日本那儿打鱼，怎么对待你台湾人的日本人？现在美国明明的太平岛就是一个岛，美国操纵菲律宾就是一个礁。哎，
好的，我们接下来接
现在啊，
是，
哎。
是，好的，谢谢您。
你怎么演？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吉林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好。
哎，你好，易华，你好。
是，请说。
南中国海，菲律宾成了大赢家。那么这个大赢家能站住脚吗？太平岛是岛，说成是礁，这种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海牙裁决，让世界贻笑大方。中非终究谁能输？输到底，赢到底，较量吧。今天的世界已不是一边倒了，美国能是大赢家吗？冲之鸟是岛吗？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我们接下来，我们先请教一下刚刚在华盛顿的吴博士。刚刚来宾有提到，现在就是基本上好像大家对于这份仲裁案比较指责的是美国方面，大家都认为是美国在主导，美国出卖了台湾。那么，但是这份仲裁的这个结果，并不是由美国来这个裁决。您认为就是指责到美国来这边的做法，有没有助于以后的这个冲突的解决？
当然是美国在负责任，美国在后面操纵啊。那么首先他要求带菲律宾带他3年前去到海牙到仲裁法庭去啊，先鼓动这个菲律宾去。那美国是在这里南海有利益啊，所以美国等着裁决完说，哎，大家都要遵守啊。结果你看《时代周刊》Time Magazine。直接批评美国政府说你是伪君子、伪善，你自己不参加海洋法公约，而居然要人家遵守海洋公约，这是非常奇怪，而且非常无理的一件事情。好了，昨天 Foreign Affairs 这个最有名的外交期刊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也有专文大声的标题就说美国伪善，啊，美国是伪君子。所以这个连美国的反弹，再讲清楚一点，当记者们在国务院开记者会的时候，那个美国的这个发言人呢，低头苦笑。为什么低头苦笑呢？他答不出问题来，他没办法，因为记者问他到底是岛还是礁，因为美国的自己的地图上说太平岛是岛，现在呢你居然说是礁，就美国的发言人呢，这苦笑无法作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件事情是国际强权之下，太平岛中华民国变成牺牲品。那我们中华民国要觉悟啊，中华民国自己要有自主，不是说我的国家利益不能。当然你反中，蔡英文是反中好了，或者远中，但你反中或远中不能超乎国家的利益啊，国家利益是第一。那么现在既然美国跟日本都想抛弃你或对你我视若无睹的时候，你难道不能跟间接直接的跟大陆互相的那个唱和，那一起来这为中华民族奋斗呢？我想呢，国人呢一定会谅解，一定会支持的。所以这个在蔡英文是一个决定性的观点呢。那么很多这个报道甚至要求蔡英文跟马英九一起到太平岛登陆，同天一起坐船或坐飞机到太平岛，证明第一个，国内是不会有男女恶斗了，在太平岛上立场一致。第二个，前任的总统、现任总统都在太平岛发言，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况？全世界是不是马上记者都轰动了？这个就让世界上最重要，世界上了解太平岛不是礁。那么你怎么做呢？除了在各个大美国各大报的登报之外的广告之外呢？你如果做些很重要的举动的话，那么这个就很好了。那这个我如果说有一天马英九跟蔡英文邀请马英九，我们两个一起登岛的话，那就是对中华民国的权利有所伸张。
好的，谢谢吴博士。那么有关两岸是否有可能在南海争端中携手合作的讨论，我们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稍后回来，海峡论坛还要再带您继续来关注仲裁结果的这个有关太平岛降格变成太平礁的这个焦点。这个结果一出来呢，立刻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强烈反弹。还有什么样的讨论呢？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太平岛定位的问题。南中国海仲裁案的结果称，中国在九段线范围内的主张的历史权利没有法律依据，而南沙群岛的所有海上地务都是礁岩，其中也包括了目前由台湾所控制的太平岛。在法律上裁定为礁岩的太平岛，因此不能享有200海里的专属经济海域或大陆棚，只能宣称有12海里的领海。太平岛由岛变礁，接下来将对台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我想继续先讨论和这个在华盛顿的乌合一博士提一个问题哦。刚刚您提到了说有关于这个太平岛的这个主权的定位的问题，应该蔡英文政府应该要大力的这个采取动作，包括甚至有可能蔡习会甚至或者是邀请马英九共同登岛来宣示主权。但是这对于在国际上或是国际法上或是这个裁决仲裁庭判决太平岛的定位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帮助？他们是依据什么样的理论来定位将太平岛定位为礁？
那他当然是因为第一个，马英九本来是邀请最好就5个仲裁员都到太平岛来访问了哈，你们实地来看这个嘛，这是个岛还是礁？你马上喝了水，你看了鸡鸭到处跑，这个鱼也在游，那整个都有住人啊，所以这个就谣言不攻自破。他们这5个欧洲人，一个加拿人，4个欧洲人呢，那么当然4个是主要是那个日本的那个艇长appoint 的，就是任命的哈，所以他们有偏见。那么所以这个把这个事情做的在世界上的法律判决变成一个最荒谬、最不可以讲出来，那么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居然发生了。所以这个太平岛呢变为礁呢，那么这是绝对不正确的。那美国也理不直气不壮，也讲不出来啊。但是他为了要进入南海，他把中华民国牺牲掉了。我一再讲过，说太平岛如果变成礁的话，他这个中华民国就没有办法说这个200里海经济海域可以宣告是经济海域。但这里面牵涉到180万吨的这个海洋资源，牵涉到300多亿吨的这个石油，还牵涉700多亿的立方米的天然气，这是不得了的海源资产。当然，对我马英九在南海和平倡议都是说，大家主权在我，但是呢，各自争议，那共同互共同开发啊，和平互惠这16个字。那么蔡英文就不讲主权在我了，他只讲共同开发、和平互惠。所以呢，这个太平岛事情呢，必须要做表示，而且非常强烈、严正的表示呢。你如果能够严正的表示，让大家了解的情况，再加上你实力配合呢，你才能维护你的主权。
是。好，谢谢吴博士。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这个仲裁结果一出来之后呢，有学者也提出了说，这个仲裁结果否决了中国所划设的 U 型线里面的所有主权主张，那台湾也被包含在这个九段线里面，属于中国领土。那么如今中国的主权主张已经被裁定无效，对台湾今后要追求自己的国际地位也将有好处，不见得是完全不利的。那么您刚刚也提到说，中国声称两岸要共同维护中华祖产，有这个说法呢，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吃这个台湾的豆腐。您认为这样的学者主张，对于台湾未来追求国际地位有什么帮助吗？
是有关于这一次的这个南海的这个仲裁之后啊，那么大陆所展现的一些强烈的动作，当然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这个尊严，或者是他在南海的这个资源以及他的这个战略等。但是对台湾来讲的话有许多的这个学者专家或者是媒体都提出了许多的这一个评论。那么特别感受到的话有许多人认为台湾这个太平岛啊被降为礁之后，对整个台湾来讲的话在参与国际的这个事务的这个机会可能会比较不利。当然这从利的方面跟弊的方面都有。从利的方面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一次台湾的这个太平岛虽然被这个国际仲裁庭那么判为这个礁，可是呢我们要注意到仲裁庭它事实上它有宣判的这个仲裁的这个权利，但它并没有约束力，同时也没有执行力。从这两个约束力、执行力都没有的状况之下我们也不客气的讲过去美国之所以不遵守尼加拉瓜的这一个 案的判决的话，那就是一个显例。当然这个显例并不是一个好的例子，那么同时也让美国那么就此呢退出这个联合国的海洋公约。可是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国际法事实上在我们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专家来看的话，都认为国际法有法，但是呢有没有一定的约束力，有没有一定的执行能力，那恐怕呢未必见得。基于这样的一个观察点来看，我认为这一次对台湾来讲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这一些一定程度的影响，我个人倒不会这么悲观。那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啊，台湾这一次在太平岛的这一个被判定为礁之后呢，事实上也赢得许多国际友人的这一个赞同台湾的这一个强力的这一个声明，同时国际媒体、国际视听也这个大幅度的对支持台湾这个强烈的这个声明认为呢台湾呢不承认、不接受，那么这是让台湾呢在争取国际友人的这一个帮助以及国际视听的这一个支持呢这个是对台湾是有利。第二个的话我认为在整个这个太平岛降为这个礁之后中国大陆呢是非常不能够接受，因此提出了这个共同来捍卫这个主产。虽然我认为有一定程度的吃台湾的这个豆腐，不过呢，如果从台湾要能够在南海周边地区争取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战略的地位以及资源的这个共享的话，那么如果能够恰当适时，那么有节制的来跟中国大陆采取合作的话，我想这也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式。不过呢，毕竟呢，台湾呢周旋于美中日这三个国家当中，我同意刚才乌合宜博士所讲的，一定要取得平衡。如果在这三边当中，台湾没有一个平衡的这个角色的话，那我想对台湾来讲呢，会带来了某种程度的风险是看不到，但呢会危及台湾整体的这个利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认为台湾在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空间虽然小，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仲裁结果不利台湾的状况之下，如果能够在美日中当中取得一定的平衡，同时也能够跟中国采取某种程度关键而中庸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这个态势的话，我想对台湾来讲呢，也不是一件坏事。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我们接下来再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来提问。博弈。
好的，谢谢易华。那么首先还是继续想请教李老师，就是关于这一次民进党政府处理这事情的态度。当然有一些批评，觉得这个民进党处理的方式太过这个被动，甚至是有点软弱。那么也认为说这个政府的应变能力不足。那么好像这个未来在这个外交事务的这个格局跟眼光应该要放大。上个星期我们有请教您，那您认为是不是政府在评估或者是处理太平岛这个事情的时候有这么一些缺失存在？
是。那么事实上从这个南海的仲裁案来看呢，我认为台湾这个政府在国安、在外交、在战略这三块都仍然有许多要改进跟检讨的这一个空间。那么我们从这个国安来看的话，前一阵子台湾的这个媒体都有报道，政府呢针对仲裁案实施了兵棋推演。那这个兵棋推演当然会采取一定的这个预想的这个想定，可是呢，根据媒体的披露以及整体的这一个仲裁的这个对台湾这么不利来看的话，我认为国安在这一个分工的这个机制以及统合的这个战力的这个发挥上稍嫌不足，所以呢，可能在这个预判最坏的这个结果，台湾的这个太平岛被判为礁这一点，也许在他们预期当中有去判断到，但是呢，没有料到说他们会真的这样来判断，因此在这个采取的这一个相关的步骤上他的这个力道不够，那么时机也不是那么恰当。那么讲到外交上的缺失的话，我认为在这一次的这一个南海仲裁的这一个不利台湾的这一个太平岛的这个被降格来看的话，也就是过去蔡英文执政这将近两个月来所采取的外交的策略，亲美、远中、 暴日这三个来看呢、啊，从这一次的仲裁案来看，这个外交的政策啊，有必要的做进一步的这个检省跟来进一步来改善，否则的话啊，未来呢，远中亲美暴日看起来的话，从这个仲裁案再来回顾啊，过去或者是未来的这个台湾的外交促进呢、啊，我想都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度。第三个，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一次的仲裁案、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啊，事实上呢，对台湾来讲的话，从国安跟外交这两个有一定程度在包含国际战略的这个角度，因为这样子的话，我认为呢，台湾呢在这一次的这个仲裁案的这个国际战略上，也许呢在误判情势方面呢、啊，犯了某种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误判，乃至于造成这样子的一个。这么不利的一个状况，对台湾来讲的话，产生了台湾的这个人民呢，非常的愤怒，同时也让台湾在国际的这个机会呢，又取得一定程度的这个障碍。因此，从国际战略角度来看，我认为台湾在外交上、在国安上都必须要呢，采取呢非常严密的这样的一个检省，乃至于非常彻底的这个检讨，才能够弥补台湾在国力战略的不足。我想这三点呢，是从这一次的整体的这个仲裁案来观察台湾在这三方的不足，建议政府要赶快速谋对策。
嗯，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在华府的巫和义博士，就是您是不是也认为说民进党政府在这一次的这个包括是南中国海的仲裁案也好，或者是牵涉到我们太平岛的这个有岛变礁的一个问题也好，是这个误判情势于前，那么反应被动在后。那么另外也想请教您，就是这个日本，您刚刚有提到受到这一次这个仲裁案的影响，日本大受激励啊，他们说要跟这个国际大大宣传这个冲之鸟是岛不是礁啊。那么刚刚易华也有提到过了，这个岛跟礁的这个不同啊，岛的话这个有这个大陆棚啊，有这个200公里的经济海专属区啊，但是礁的话你就12海里的这个领海权，就相当的不一样啊。所以是不是中国大陆又要面临另外一场这个岛礁大战呢？想请教在华府的吴和义博士。
好的，我先讲到日本啊。两天前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李克强见了日本的首相，他见面第一句话就讲：“你不要来干涉南海，你不要来的南海的搅局啊！”讲得非常的坦率，非常的直接，要美国要日本不要冲动，不要乱动啊！这是中国对他的严重的警告，所以这个看得出来了哈、啊。这个中国对日本的态度，那日本自己要自觉，你冲之鸟。礁，我讲了，已经这么小个地方，居然还称为岛，这非常荒谬哈。我再讲回来，蔡英文总统上任哈，当然两个月我不能苛责他了哈，他也尽量在想做好事情。我们希望他能够把这个中华民国带入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他有两件事情他特别害怕的。第一个，他害怕跟美国不理他了，啊，他警报美国大队，他非常惧怕。第二个，他怕台湾中华民国老百姓认为他跟中共走得太近，中国大陆走得太近，他天天有这两个惧怕，一个怕美国不理我了，一个怕人家误会我跟中国大陆太靠近了，啊，其实这两个都不需要的，不需要的。他的李华秋先生讲得很好，你外交单位、国安单位要给他非常重要的建议，他自己学法律的啊，所以在这方面，这两个惧怕要放开，你要把国家利益摆中间。中华民国利益在哪里啊？撇开统独，撇开蓝绿，那么为中华民国的利益去争取的话，那老百姓会欣赏你，会支持你的。假设你还是偏向于远中亲美，那么至少远中亲美政策在南海你是吃了大亏了啊！你远中亲美在别的地方也许有用，但是在南海这个太平岛方面，你是被美国抛弃，美国根本连。通知你都不通知你啊！你 AIT 的这个梅建华宣言只是说参加的这个仲裁的单位都要遵守这个规的裁仲裁的决议，居然连中华民国提都不提啊！这是 AIT 在台湾的梅建华居然都这样讲，他把你台湾中华民国根本摆在一边了哈！这个是要对美国的外交当然要加强，但是。跟中国大陆啊，虽然我讲的太积极了，就是说请习近平到太平岛来谈话啊， 这个也许是蔡英文本人不一定做得到的哈，很难的。但是呢，你朝这个方向做，那么美国也是拿你没办法。美国知道你有中华民国利益，中华民国利益并不是跟美国重叠完全一样的。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利益，美国有美国利益，但是你不能完全以美国利益为利益，那你就是变成民主的罪人。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易华。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几位线上观众听众朋友们的电话。首先，我们来接听一位台北萧先生的电话。萧先生您好。台北萧先生您
好哈，
这个
民进党应该本着以前的主张就是。就是那个主权跟人权要维持不变哈，因为台湾本身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话是主权完全独立的国家，所以刚才那个李来宾讲得好，他说要尽快就是应该要在第一个时间处理啊，不能够说抱着小三的心态。那所谓小三的话，就是又怕这个中啊，又怕美啊，又怕日啊，我们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嘛，那赶快就是把台湾的利益，中华民国在南海的利益巩固好，不然的话哈，这个税的话会一直税下去，这个蔡英文的声望会一直往下掉。那所谓的豆腐的问题，就是说这老祖宗给的豆腐太大了，每个人都可以吃，所以应该没有豆腐的问题哈。希望那个蔡英文好好把握这个处理这个时间哈，赶快秉公处理，谢谢。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河南的霍先生的电话。霍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我觉得我完全赞成吴和一先生的观点，我觉得吴和一先生说的非常好，是吧？另外我觉得刚才有嘉宾说这个越南有可能要在这个南海进行挑衅这个台湾这个太平岛的主权，我觉得这个越南可以借给他一个胆，他也不敢，因为他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有多强吗，是吧？另外一个，我给蔡英文这个总统提个建议，他能不能向这个联合国海洋仲裁层提一个这个仲裁这个申请，要求确认冲之鸟是一个礁而不是岛呢？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高雄的林先生的电话。林先生您好。
大家好，
请说。
两岸都要忍耐啊，比两岸的海空军力量、核武力量还差美国很多啊。那你与其要花几千亿美金去打仗，不如这个在美国多设一些游说公司，向美国人政府议员人民说明大家和平往来，这个促进贸易，大家过着富裕的生活最好。你就让他这个无害通过也不要紧啊，然后你再慢慢的移民，十年以后人多了，你再向联合国申请，那个是岛啊。
是。
那像他那个菲律宾讲好搞定，大家没事。这个让大家美国都有一个下台阶啊。
好的，谢谢您。
两岸中国人民都应该以感恩的心态感恩美国。二次大战如果没有美国武器的援助，现在两岸都是日本的领土啊。
好的，谢谢您，林先生。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和您通话只能到这个边。那么最后我们再接听一位贵州的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问您在线上吗？请说。是，请把握时间说。
听得到吗？
是，请说。
对，我对。哎，我说三点啊。第一，对乌博士的发言，我挺他，我非常赞同他的发言。乌博士能够在这种时候讲这个实话，我非常非常赞同您。第二，我要对台湾的这个主持人讲，那个我提出批评，他是说这个。国际什么那个海洋那个法庭说那个把那个太平岛说成是误判个什么，本身就是由美国人在背后操纵。我就说这两点，谢谢。
好，谢谢陈先生。
啊，第三个点呢，就是那个，
是。
第三点呢，我们根本就不要担心美国和中国最后会怎么样。美国人不可能为了菲律宾的利益怎么来跟中国打仗，不可能的。好，就是
好的，谢谢您。 美国共和党代表大会这个星期将在克里夫兰举行。美国之音7月18号到21号，北京时间上午9点到10点，连续4天将从克里夫兰的大会现场进行脸书直播，直击美式民主，请您不要错过。我是黎华，今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星期天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市，3名警察被枪杀，还有3名警察受伤。至少有一名戴面罩、身穿黑色服装的男性枪手用攻击步枪开枪射击。当局说，一名嫌疑人已经被打死，在当地医院里还有一名警察生命垂危。当局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能够显示这次袭击本来就是针对警察的。路易斯安那州的警察负责人埃德蒙森后来告诉记者们，调查人员相信只有一名枪手，但是不能排除那个枪手有一个或者是更多的同谋在逃。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谴责杀人事件，他说这种袭击发生的过于频繁，他号召美国人避免发表分裂性的言辞。在这之前，他还把这次袭击称作是对公仆、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卑劣的攻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天保证要清洗参与星期天未遂政变的人。与此同时，土耳其保安部队在2处航空运输设施与政变的策划者发生了冲突。埃尔多安星期天说，在各级政府这一清理病毒的阶段将会继续，就像癌症病毒一样，他们在政府各处扩散。官员们说，土耳其保安部队在萨比哈格克琴国际机场附近鸣枪示警，并且逮捕了一些人。这个机场是服务于伊斯坦布尔这的国际的2个机场之一。土耳其中部城市科尼亚的空军基地也发生了冲突。一名警员官员说，我们已经控制了局面。法国警察星期天释放了在法国度假胜地尼斯发动袭击的卡车司机的分居妻子，他们正在办理离婚。那个卡车司机开车撞死撞伤将近300名庆祝巴士底日的人。警方仍然在讯问另外6名被拘留的人，以便确定袭击者是否是独自行动。被释放的卡车司机的妻子星期五被捕，他们2人有3个孩子。她的丈夫驾驶一辆载重19吨的卡车，以每小时90公里的时速，在尼斯的大道上狂奔了2个小时，撞倒几百人，撞死84人。之后不久，她被拘留。她的律师对法国的电视台说，当她的丈夫对她施以家暴之后，她已经把她踢出了他们的住房，并且跟他再也没有接触。在美国两党即将提出召开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星期天出炉的3项民调显示，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持续高过共和党人川普，虽然美国选民对他们2个人都不满意。前国务卿克林顿寻求成为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她的支持率高过川普4到7个百分点。房地产大亨川普将会于本周在俄亥俄克利夫兰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所做的民调显示，克林顿以47%比43%领先于川普。全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所做的民调为46%比41%。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 ORC 国际所做的民调为49%比42%。孟加拉国警察逮捕了一名教授，他被指责把一间公寓租给了袭击一家高档餐馆的罪犯。本月早些时候发生的袭击导致20多人死亡。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